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又是音乐缘起的时间，欢迎各位收听。第一首的歌曲是邓小巧主唱的《重阳》。关于重阳节的诗词，宋朝吕次人李清照的《醉花阴》是其中表表者之一。是李清照作为赵明诚的妻子，在重阳佳节表达思念丈夫赵明诚的感情。《醉花阴》的词是这样样的：薄暮弄云愁永昼，端午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译这首词的大概内容就是这样样啦。整个日间的天空都弥漫住薄雾和浓密的云层，天空黑沉沉的，我的心情整天亦都是非常愁闷。龙形香一直都在金色的兽形的香炉里面燃烧着，以解开我的郁闷。适逢这个佳节又是到了重阳节，我独自一人睡在有玉枕和纱帐的床褥里面。在半夜初起而清凉的秋风吹透了我的身躯，使我感到阵阵的凉意。我在东篱饮酒直到黄昏之后，淡淡的菊花的香气充满了我的双袖。这样的情景难道不会让人伤感吗？西风吹来的秋风吹到窗帘都卷起来了。从表面看，我比那些黄花还消瘦得多呢。各位听众，重阳节应该是一个一家团聚的节日，你们又有没有珍惜呢？
常为你穿上白袍，期望让往生的上路允望今生喜怒。谁又给我这种气度？从前就算被谁施暴，笑意过后，原地跳舞。这杯凡酒敬你，别用我的余生祭你，要尽快忘掉你，无用来日再悔，就是当君已死。但定我于重阳叹气，其余夜晚将绝不的气味，我想断尾。前度像你假使太坏，仍然想去将你活埋，重现旧爱这种作战念头不可长大，宁愿 阵风急雪大，情人路过大桥崩坏，草草挥别人类世界。殿下这杯焚酒。些无底怨气，要是再重遇你，明明同样五官，但是你竟已死啊！慢慢我将重样放弃，谁人又要这日去想你？遇上心非折磨，失恋非折日再不。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重阳。根据中国历法，每年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今年是在西历十月二十五号星期日。香港和澳门是法定的公众假期，放假一日，而中国大陆和台湾就不是假期了。第二首的歌曲是由徐晓清、杨芳仪合唱的《秋蝉》。
全首歌曲的歌词都没有提及秋蝉，其实歌词中的我就是秋蝉，填词人亦都是作曲者李子恒，藉着秋蝉的眼睛来看秋天的景象。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说：秋蝉它把春水叫喝，把绿叶吹黄，花落红，枫叶红，雨燕展翅双飞，谁说秋天一片手，烟波林野反而充满意境。秋蝉它的薄衣裳亦都过得到残冬，好风光不要错过啊。作者一反传统认为秋天是肃杀、萧条、伤感的，在他的眼中，秋天亦都有优美、诗情画意的一面。一念之差，看事物是好是坏，看人生是悲观亦或是乐观，就是凭个人的观感了。以我看来，人生当然是美好的啦，就看你怎样去创造、去选择，往往出于人的一念。不阻各位时间了，就请大家欣赏由原唱者徐晓清、杨芳仪以清新的民歌风格唱出《秋蝉》。是。
是人生双语言，我这破译我的残冬，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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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走了夏也去，秋已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再，我家好春是匆匆，我家好春是匆匆。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继续讲述重阳这个主题。易经以九为阳数之极，即是说九是最大的一个数字，黄历九月初九有两个九字，因此九月初九称为重九或者重阳。道家阴阳学说有六阴九阳之说，即是说九是阳数，因此重九亦都是叫做重阳。三国魏曹丕《九日与钟繇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意思就是说九是阳数，九月初九当日太阳和月亮都属于阳性，因此九月初九当日的节日称为重阳节。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重阳节，反映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第三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姚莉阳光合唱的《站在高岗上》。连绵青山百里长，巍巍耸起帐屏张，白云片片天苍苍，站在高岗声声长。这些是山地原住民对家乡的风光的颂赞。各位听众，你们对你们的家乡又再有多少回忆呢？对回去家乡又有多少热衷呢？不其然，令人想起一套日本电影《望乡》，最终的一幕显示离乡别井的日本妇女，他们死后的坟墓个个都背向日本这个方向。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九起响屏张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浪在岗上等红妆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站着一个有情郎呀喂，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
你站在高岗上向向往，是谁在对你声声唱，
青山百里长呀，
郎君美衣配上双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
我俩相爱在高岗呀喂。
配唱双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
我俩相爱在高
岗，在高岗。
各位听众，我而家讲述重阳节起源这个传说。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桓景，家乡发生大瘟疫，传闻是由瘟神所引起，他的父母亦都因为染上了瘟疫而死亡，所以他就到东南山拜仙人废长房学艺。当他学有所成的时候，有一日师父就对他说，九月九号瘟神又要来了，你可以拎住呢一把青龙剑翻去降魔伏妖。师傅除咗俾咗佢一把青龙剑，仲俾咗佢一包茱萸叶去辟邪，一瓶菊花酒去消毒。桓景听完咗师傅嘅吩咐，就不敢怠慢，立即下山翻翻去家乡。到咗九月初九日，佢带领住家人乡亲父老登上咗附近嘅一座山，将啲茱萸叶分俾大家带喺身上，瘟神就唔会上身。然后将菊花酒分俾各人饮，防止感染瘟疫。当佢将各人安顿好之后，就去跟瘟神搏斗。最终瘟神就死喺青龙剑下。当家乡父老落山嘅时候，翻到自己嘅家园，发觉所有嘅家禽家畜都死亡。他们真是避了一难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南北朝时代的南朝的梁朝的吴坤之的《续齐谐记》里面，一直流传下来。以后逢九月初九日，家乡父老一起登高饮菊花酒，同埋啲妇女插茱萸去辟邪避祸消灾，就成为了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今日第四首要介绍的乐曲是广东音乐《步步高》。《步步高》描述出热闹的庆节气氛，音色明亮，节奏轻快，互动感带有浓厚的中国音乐特色，听起来都分外亲切。但愿中国人的家家户户都能够欢欢乐乐，和和气气，济济一堂，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各位听众，我而家讲述重阳节嘅历史发展。重阳节喺汉朝中叶以后，民间就渐渐将重阳节嘅消灾、解难、辟邪、避祸嘅意义，改变成为秋游登高嘅郊野活动。因此，重阳节又称为踏秋节或者登高节，是郊游远足的好日子。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闰九月九日独饮》里面有这几句：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写出了在重九当日轻松自在在这里饮酒，可见到了唐代百姓除了郊游远足之外，饮酒庆祝重阳节已经成为了习俗。三国魏曹丕《九日与钟繇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遂往月来，不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加其名，以为异于长久，故以享宴高回。这篇文章记载九是阳数，九月初九当日太阳和月亮都属于阳性，民间寓意长长久久，需要庆祝一番。因此到了三国之后，百姓除了郊游远足饮酒助兴之外，家家户户一家人还聚首一堂吃晚饭，庆祝一家人团聚一起。藉住重阳节庆祝一家人团聚这个习俗，反映出中国人重视家庭、家族、宗亲的关系。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这样的记载：九月重阳，刀下赏菊，刀人多出郊外登高宴聚。可见到了宋代，百姓除了登高、郊游、吃喝宴聚之外，文人雅士仲发展到在重阳节赏菊、饮酒、吟诗作对的雅兴。第五首的歌曲是由刘晓主唱《中国西北民谣九月九的酒》。歌曲表达了九月初九重阳节夜，与心想的人难聚首，思乡的人漂流在外头，回家的打算始终留在心头。与其他经济富裕的国家比较，中国人算是流离到其他国家比较多的民族，有些寻求好的生活，有些寻找自由的空气，落叶归根，人都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园，有些就可以，有些就不能够。不禁要问一句，中国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事呢？现在就请各位听众欣赏由刘晓以民谣的风格唱出《九月九的酒》。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 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醉倒在家门口，
诗人麦客对重阳节亦都有一啲嘅情怀。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谓脍炙人口。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在17岁的时候游学至到长安，故乡的兄弟都是在蒲州，蒲州是在华山的东部，因此山东兄弟是指在蒲州故乡的兄弟。题目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意思是指在重阳节当天怀念起故乡的兄弟。这首诗的内容是说，王维他独自一个人在异地，每逢到节日就更加思念起故乡的亲人，遥想起家乡中的兄弟在重阳节当天一起登高，身上插满了茱萸来辟邪，但是唯独少了他一个人。各位听众，你们身处他乡，有没有思乡情切呢？有没有回想起家乡的点点滴滴呢？要珍惜能够成为一家人的缘分啦。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岁修得共枕眠。第六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Celtic Woman 合唱的 You Raise Me Up。 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说，当我失意苦恼的时候，你与我同行，你激发了我，让我坚强，让我能克服逆境，让我能站在高山上。各位听众，要珍惜身边的人啦。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岁修得共枕眠。
Until you come.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元气啦。我继续讲述重阳这个主题。昔日环境听从了先人的指点，在大瘟疫来之前带领着家人乡亲父老上山避难，而且是将瘟神杀死，终于是避过了一难。今日天地间正直正邪，善恶真战，你又怎样自保呢？还是快快找真相啦。第七首的乐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神韵交响乐团伴奏的《找真相》。歌词是这样写：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各位听众，你们又有没有去找到真相啊？
天地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在大喜电波中和大家在音乐缘起这个节目中再相聚了。祝各位一家人能够欢聚一堂，多谢各位收听，拜拜。